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你知道吗？台湾的教育部呢，去年啊，针对了年轻人筹备了18项计划，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走出台湾，走向世界去探险。那么其中有的呢，是让青年读学位啊，或是参与竞赛啊，去研习啊，有的是呢，纯粹的体验。那么对于我来讲啊，我自己常年因为在教会当中嘛，会听到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活动，透过这个活动呢，你真的是可以走出台湾，走向世界去探险。这个活动就是去宣教。那什么是宣教呢？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特殊的体验，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很丰富的吗？今天云彩飞扬，英如要特别为你邀请到的是一对宣教士夫妇，他们常年呢都在缅甸的偏乡宣教，今天就要来谈一谈他们的宣教人生。让我们来欢迎杨思娟牧师。您好。
英如好，云彩飞扬的听友们大家平安。
也要特别邀请到他美丽的妻子黄宝琴师母。
敬爱的朋友，新年蒙恩，很开心有机会跟你们分享我们生命的故事。
是，两位都是宣教士哦。你们有创办一个协会叫做台湾基督教国际全人关怀使命协会哦。我这样的一个介绍呢，可能听友还是有点不是很了解，所以我想是不是能够请杨牧师再稍微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也谈谈你们这个机构好不好？
好的，原来我是在贸易公司一直在做生意，
是，
但是非常的奇妙，神的呼召在60岁的时候临到我，在60岁的时候呢，我会因神的呼召变成了一个跨文化宣教的一个宣教士。在台湾我们成立了一个信心的差会，我们叫做国际全人关怀使命协会，在内政部登记的一个社团法人组织。
是，所以透过这个协会，就是你们每一年都有安排，就是如果你想要走出台湾，走向世界去探险的话。
是的，因为我们有机会，假设有人邀请我们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创立了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宣教平台，有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教会或者机构，他们愿意回应大使命，他们就可以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跨文化宣教的平台，进到没有听闻福音的缅族的群体当中。
哇，而且刚才听到牧师有提到这个60岁的时候呢开始参与在宣教的行列当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数字但是我觉得真的很棒耶，真的，因为人生70才开始嘛，您60就开始了。那我想谈一谈哦，过去都是在经商的这个里面嘛。
是。
那请问您跟宝琴师母，您本身也是一位牧师哦。我想请问你们两位结婚的时候，牧师您就已经是基督徒了吗？
我当然不是。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还没有信主。
哦。
那后来我先信主。
是。
然后我信主以后，神的恩典就临到，就知道生命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认识耶稣。所以我的生命被改变了。就价值观被改变，以至于我就很执着在圣经的学习跟生活的实践。那我就很渴望我的先生他跟我一样领受这个恩典，
是，
然后更渴望他跟我一样是被蒙召，然后去为那未得之民可以尽一份我们可以做的事，所以我就常年守望祷告。
想请问一下宝琴师母，您愿意要先相信耶稣，愿意先走去教会啊？
总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所以当时遇到什么尽头
对我来讲，我是尽头，就是我觉得 其实我那个时候年纪也很轻啦，那我觉得是生命总觉得好像只有忙忙碌碌，然后我总觉得世界上好像有很多不公平，也有很多用能力去努力好像不一定能够得着什么。我总觉得应该是有一个真的东西，因为发现世界很多是假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会变，那我发现应该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应该有一个不变的那个神，所以我就心里很渴望认识那永不改变的那个神。
您说那个时候其实蛮年轻的，大概是二十几岁，三十了吗？
还没有，我是二十八岁的时候，是神的怜悯吧，我就很快就信耶稣，就很奇妙的救援告诉我说，有一个好朋友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然后他愿意无条件的帮助我，然后那个时候是我的低谷，我的低谷就觉得好像生命没有太多的价值跟意义，而他说那个人愿意无条件帮助我，他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也知道我没做什么，哇，我就觉得那个是不可思议的，我就询问说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他说叫耶稣，很特别，好像一道光进到我的心里面，明白他就是我要寻求那位上帝，
哇！
以至于我就那一刻就信了耶稣，
好棒哦，
那我觉得我的生命就完全被改变了。
是，我觉得宝琴师母也很单纯耶，你就愿意敞开心然后就接受了。
Yes.
那当你回到家跟您的先生杨思君牧师，当时候当然不是牧师哦，当时候也没有信耶稣嘛，也没有去过教会，你跟他分享说世界上有一个很好的好朋友，你不认识他，但是他很了解你的时候，杨牧师您怎么回应师母啊？
我那时候对他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感动啊，而且我还常常反对他说为什么礼拜天要去教会。
因为我很渴慕神的话，我知道他才是我生命的帮助，也是我们家的最主要的生命的源头。我记得那个时候牧师跟我讲说，你信就好，不要信到迷了。然后我就说，因为你不认识，所以你会说这样的话，有一天你会认识的。我想就是我的生命改变，就是我的价值观，我的生命，我的态度改变，一步一步。就是神会做事，我知道神会掌权。
那你觉得那个时候除了在价值观这边的一个改变之外，然后在心理上面也找到这个盼望跟这个平安的力量，觉得所谓在态度上的改变是指什么？
我的态度上的改变就是当我的生命价值不同的时候，我对我自己的看法也不同的。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因为会充满的信心、喜乐跟盼望，
是
看到问题好像就不是问题。然后看到别人也一样，就说看到别人的问题也不是等于问题，而我们都知道他的问题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就会把整个态度，就是我把整个生命的主权跟家里的主权跟我的婚姻的主权其实是交给神，
是
而交出去了以后，我心里是很平安的，
哇！
然后圣经怎么说，我怎么信？其实我很单纯，就是耶稣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那到时候牧师，你有看到师母有一些改变吗？
没有特别的感受哎，那个时候
你就没有特别关注他，也没有特别观察这样子。
是的，
所以反正你就好吧，那你就去信你自己的，这样，然后不要干扰我，是不是？把这个界限划清楚。那宝琴师母，你为牧师祷告几年呢？
哦，很久吧。我从开始信主以后就开始为他祷告了，其实非常长的时间。哎呀，大概有将近二十年吧。
二十年。
想我一生以相见为终时，到那日见你，我仍要诉说你的美好，享受你拥有爱的拥抱。
牧师，您在2007年的时候呢，决定走进教会哦。那时候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愿意走进去？
现在回想起来哦，好像觉得糊里糊涂的就进了教会，因为那天不晓得为什么刚好主日，那也没有朋友约打球，那我就跟他讲说，哎，你要去教会，那我跟你去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也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主动说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教会？
因为之前可能都是师母一直邀，但你可能会拒绝他。
他后来都不邀了。
嗯，他后来就默默放心中祷告，
是
觉得还是让圣灵去催逼你吧。
是的，我想那天是圣灵的感动吧。
是，然后就走进去了。那走进去聚会起来的那个感觉感受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的师母那个时候是在我们的母会已经是传道人，
嗯，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就有特别有弟兄姐妹坐到旁边，就好像在关心我啊。那我的感觉是好像他们怕我跑掉那种感觉，所以我自己也有一点点的防御，就是一只要一结束我就赶快往外跑。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牧师你也特别尊重师母，哎，你看他从一个平信徒后来就变成传道人，
是，
因为之前师母还就是有讲说，牧师还提醒说不要越信越入迷，
是，
所以你那时候看师母会觉得天啊，这个人走火入魔了吗？
是，我那时候是这么样认为的。
那后来呢？你后来为什么愿意再去聚会，甚至你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
在教会的那段时间，刚开始因为不了解，所以心里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嗯，
但是慢慢的就会感觉到那种 被关爱的感觉，或者是说当我们听到诗歌的时候那种从心里面的感动，所以常常唱诗歌的时候自己会就会流眼泪啊，所以从心里面就开始非常的渴慕啊，感动这样子。
嗯，您是什么时候受洗的？
我是07年啊，07年
哦，
七月，
嗯，其实这个受洗的速度是不是也蛮快的？
是，是。
哇，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你做这个决定？
我想是圣灵的感动啊，因为那时候在聚会的时候，每次唱诗歌的时候，像唱为了这块土地啊什么这种诗歌啊，都会流泪哎，就心里变得非常的柔软，跟以前的我都不太一样。
那以前的牧师个性是怎么样的？
我吗？因为我一生都很顺遂，所以我从来没有什么烦恼过啊，一切都很顺利，因为我成长的家庭也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从来不知道说需要有信仰。
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宝琴师母一直掩嘴偷笑。我要问一下师母，你觉得牧师以前的个性跟现在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我想是家庭背景的关系。当然他是生长就跟我一样，我们都是生在一个没有应该说传统信仰的家庭。然后他的受教育也蛮长的，他是在日本受教育，
是，
还有他的父亲也受日本的教育，所以他的思想里面其实很理性，然后比较偏向无神论的那种思想，所以会认为我自己很行，我自己能，然后很负责任，所以不需要有其他的信仰，那就是他以前的没有信主以前的特色。
是，而且铁定是不轻易被说服的吧？
是，非常应景。
哇，那牧师您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刚开始会不会很难接受啊？
根本就看不懂。是，根本就看不懂。
那后来你怎么样慢慢的体会到说，哇，圣经的话真有智慧，而且他真的对你的生命说话。
是，刚开始在教会参加崇拜的时候是真的是听不懂，但是慢慢的自己也灵修，然后开始听，那加上师母也会给一些不懂的时候可以请教他，所以慢慢也了解圣经讲的意思。
牧师您那时候还在经商对不对？
是的。
是，那您的这个工作会忙碌到让你困难聚会啊？
其实是不会，因为我是一个中小企业主，所以时间其实是很自由，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应酬比较多。
当你信耶稣之后怎么样改变你的一些价值观？
因为我糊里糊涂的信了耶稣，然后也受洗，然后我就常常跟我的太太刁难，就跟他讲说，圣经说信耶稣就是新造的人，我说我觉得我并不是新造的人，我觉得有信跟没信好像一样呢，所以我就常常找他麻烦。
那这个时候都怎么回应？
他被我弄到已经不胜其扰。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我说哎呀，有信跟不信差不多呢，拢赶快呢。他就为我祷告啊，他说主啊，你要教训我先生啊，他说他没有重生啊，但是你呢不要伤害到他的生命。就那天我就出车祸了。
哇哦。
那天我记得我跟他分手是在下午1点多吧，然后我们分手以后他到教会去，我回公司，那我骑了一个摩托车，结果我就突然看到一部车子迎着我的脸撞过来，所以我就紧急刹车，我整个人就飞出去了。那我在飞出去的时候我就想，主啊救我，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坐在路边了，那段时间完全空白。然后排班的那个计程车的大哥就说，那个司机就跟我讲说，大哥你不要走哦，救护车马上来了。救护车那边坐了5分钟左右吧，救护车也没有来，所以我就骑了车就回去了。我回到公司以后呢，我们公司的小姐看到我说，怎么你的脸整个都挫伤，然后那个安全帽也飞出去了，然后那个眼镜破了，镜片插在那个离眼角膜 0.5 公分的地方，所以我们小姐赶快把我送到敦化南路的那个长庚医院去。到了长庚医院以后呢，就开始胸部骨头肋骨这边就开始痛，那照了 X 光以后有4根肋骨裂了，那裂了以后呢，医生说也没有断，所以也没有气胸，也没办法插管，所以你也不需要住院， 所以你就回去等复原，这样就给了一包止痛药，然后就回家。这个复原的过程大概有六个月，连呼吸都会痛，
嗯嗯，
起来上厕所也痛，然后他又在教会工作，一个人在家里开始认罪悔改。我觉得那个六个月让我重新的悔改我的过去的生命，所以我想那个六个月是改变我，真的是重生了。所以我常常想要重生的话一定要先认罪悔改，如果没有认罪悔改不可能有重生。
我觉得很妙耶，那个时候你应该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患者啊，觉得自己是一个受伤害的人，为什么还会认罪悔改呢？
因为你在痛的时候，然后你一个人在那里，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其实什么都不能
哦，
是，连这样的一点点痛苦你都没有办法承受，所以我们都以为自以为很了不起，其实我们什么都不能。所以在回想自己过去荒唐的时间，这么多年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其实它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你就会开始去思想生命的意义。我觉得那六个月对我是非常的宝贵，因为如果没有那个车祸，我想我可能今天不是这样，今天的这样子的我。
所以神真的垂听了这个祷告，让你成为新造的人，虽然这个方式好像有点小激烈但是或许需要激烈的一个方式，让牧师可以很快的去体会到
修剪非常的重，非常重的修剪。
所以经历了六个月之后，我想身体就康复了嘛，
是是，
然后在生命的状态上也变得很不一样了。
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愿意花时间在教会。那我的牧师告诉我说，你的师母在负责宣教的事工，然后他们在青海的短宣队呢一直都没有很顺利，因为那时候在中国是比较困难的。他说你不用去帮忙吗？所以我也觉得义不容辞，所以我就全心投入一起参加这个绿岛的短宣队跟青海短宣队。
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
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蒙你喜悦的火气，
用我一生服侍敬拜，
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广阔如大海，你的慈爱永不改变，
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那加勒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
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这是那圣洁蒙你喜悦的火炬，用我一生服侍敬拜，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广阔如大海，
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那加勒山的爱，
我将一生交给你，
用我一生服侍敬拜，用我一生
jalousa ni ai na jalousa ni
jalousa ni ai
na jalousa ni
ai na jalousa ni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杨思君牧师以及黄宝琴牧师的生命故事。那么我们刚才在上一段呢，分享到这个思君牧师呢，这个信主的过程真的蛮奇妙的哦。怎么样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过去的你其实是一个比较无神论者的，而且来自很好的家庭，你的求学包括后来经商这些工作其实也都是很顺利的，所以你不太觉得说人为什么需要一个信仰。但是你在基督信仰当中，你自己体会到哇，就是有一位神，而且特别是你出车祸的那个时候，养伤养了6个月，这个过程里面使你体会到人的一个渺小。
是
啊，我觉得很奇妙的是，神真的能够透过各种的方式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对不对，宝琴师母？你会先生祷告这么多年，
我觉得我们上帝是信实的啊。圣经教导我们说要不住的祷告。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会抱怨这么久了，为什么他还这么顽固，为什么他的生命还是这么样，好像石头一样总是不柔软。所以那天又跟我讲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生气的，我就说，神啊，那不结果实的你就把它剪掉吧，你剪它，按着你的方法剪，就让它剪的会痛，让它可以醒过来，为的是结很多的果子。我们祷告完了就分手，去公司，他去公司，我去开执事会。我一下了那个公车的时候，我就听到电话说他在急诊室。我就跟
哇塞，上帝休息的动作如此快速。
我说我心里就说，哇，上帝啊，你太奇妙，你真是垂听祷告。但是你就修剪他，让他痛，让他知道怎么悔改，但是要保住他的生命，让我们继续奔走天路。很有趣，就是这个过程。那真的是当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他的生命有180度的转变。
嗯，
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他的生命知道啊，罪不是靠自己，而是有生命有一个主宰在主宰他的生命跟他的家庭。原来有一个主宰者，那个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啊，很感恩，他痛得要命，但是他第三天他就说，我要去做见证，我知道什么是重生的。
哇，
所以在隔天的就是来临的主日，他就说，我要做见证，我知道什么是重生，我一定要跟神感谢神，也要跟弟兄姐妹这个分享我认罪悔改的，我真的重生了。
是是，而且生命改变之后呢，牧师就加入了师母这个宣教的脚步嘛。
是，
因为宝琴师母当时候在教会里面，你就是专门在负责宣教的这个事工的部分。
是，
那个时候长期是在针对中国大陆这边的宣教吗？
因为我是负责教会华严堂的整个宣教的策划，所以我们不同牧者有不同的短宣队在带。那我负责两个队，一个是在青海，一个是在我们的绿岛。
哇，
所以每一年就会带弟兄姐妹去绿岛，或者是到了青海的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
那牧师，请问您在参与这个宣教的这个过程啊，当时候还是短宣嘛？
是，
因为您还在处理这个经商的事业，所以是只能用短宣的方式一起来参与。您在这个参与短宣的过程中，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跟体会，让你会觉得你要去读神学院？
青海的高山上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它是藏族、土族、回族为主。有很多的孩子，他们非常优秀，考上了县城的高中，但是家里非常的贫穷， 他们没有办法去上学。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发起了一个七年的一个就是牧养这些珍珠青年的一个活动。我们亲自去拜访所学校所推荐考上县城高中的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所以每一次我们跟弟兄姐妹进到他们的家庭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贫穷的状况，我们就心里非常的感动。所以每次去呢都哭啊，每次去就非常非常多的领受。所以自己会觉得说，除了帮助他们肉体的需要以外，除了教育以外，是不是也应该帮助他们灵里的需要？所以就觉得自己的圣君怎么会这么样的缺乏，都不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很多年就这样累积下来。
哇，
是。
您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是您58岁的时候。
是。
哇，很勇敢耶。
实在不是我的本意，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心里有渴望，刚好刚从青海回来，那我自己有一个祷告，偷偷的祷告，我想说，哎呀，我实在是年纪有点大了，我如果年
轻，为什么用偷偷的啊？
因为我不敢跟别人说，所以我就说我如果年轻一点了，我一定要去读神学，我根本不应该去做生意，我的选择应该是这样。那这个祷告我没有讲，我没有跟任何人讲，可是就很奇妙的，以前我们叫母会的主任牧师就打电话来问。然后来问我们去青海短宣的整个的状况以后呢，他就跟我讲电话，他说：“世君，你要不要来读神学院？”哇，那个时候把我吓一跳，我心里想，我的祷告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呀，可是他就很清楚的邀约，
觉得好奇妙，所以就决定就相信是上帝回应你的祷告了。
不，我非常的害怕，
非常害怕，
是，但是我就用很多理由跟他拒绝，我说我已经太多年没已经离开学校太多年了，而且你们要考圣经我也不熟悉，然后我没办法读，因为你离开学校太多年，那我们的牧师告诉我说你不用考，因为你在教会的表现我们都看得到，所以你不用考。那你已经很多年离开学校，你也不用担心。你年轻的时候到日本念书，你的头脑一定很好，所以你也不用担心。那我就说，我们的年代没有学电脑，那你到时候读书的时候要打报告，我没有办法。他说不用，你用手写就行了。所以搞到后来都没有理由拒绝哈。他说就一个条件，你把你的太太带来，他同意你去受神学装备就可以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拒绝，所以就这样子就进了神学院。
哇、wow, 那个宝琴师母当杨牧师来对你说老婆我决定要去念神学院了，你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啊？
我感谢赞美主。
其实太神奇了，
就是啊、我觉得我还想说神的作为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但是上帝就是奇妙，他用每一个人无论是大小年纪，他不管年龄的，而是他是愿意用那个顺服他，他就装备他、就使用他，我就感谢神。
是，那你当下的那种心情会觉得说，哇，我等这一刻等很多年了。
对，没错，那个时候我就说 bingo， 感谢主。我说等很久，终于等到，总有一天等到你。
是是，那读神学院的话，是要师母也要在旁边跟他一起读吗？还是就主要就是牧师读？
我自己读。
是，总共读四年嘛？
是，
有没有读了上百本书啊？
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知道我可能读念不完，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认真，我几乎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是在写功课，然后前半年念完的时候，学校的教授就说：“世君，你不可以用手写。”你用打字，因为学校的老师们都年纪大了，用写的看不清楚，
所以就之前答应你的就也没办法兑现。
是， 是，但是因为我既然已经练了，我就一直希望我能够一定可以把它念完，所以我就让我的公司的秘书说，你不要工作了，你就为我打作业就可以了。没想到他打了一年，他告诉我说，董事长，我要信耶稣。
太棒了，我觉得这一招非常好，就是正在收听这一集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做老板还是基督徒的话，可以让你的秘书做这件事。
所以那个时候我因为会自己知道我可能这个年纪我要把它念毕业可能很难，但是我那时候并不是在意的是文凭、
是
我希望能够更多了解，所以只要学校有开密集课程我都上，包括寒暑假，很多同学都觉得说，哎呀，寒暑假因为都有孩子嘛，他们可能要陪陪家里啊，我是从来没有缺课过的。所以当毕业的那一年，六个毕业生里面，我居然有一个是我。 因为我从来没有缺课。
好棒哦，全勤奖哎，
是
全勤，
太厉害啦！而且你工作又这么忙碌哎，
没有，那个时候几乎都没有在工作。
那个时候经商变副业了。
是。
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杨思君牧师以及黄宝琴牧师的生命故事。那牧师，请问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怎么样更进一步的，就是领受到的是一个全职的呼召？
其实，在念书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我并不是因为被呼召当传道人来念这个神学的。我是因为我自己有感动，我觉得我应该能够对圣经更加的了解，当我为人家帮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怎么说。
嗯，
所以我是纯粹是希望能够不是为了传道当传道人，而是我想要有更多的圣经的知识，然后能够去可以带传福音，可以带人信主。
嗯，
是。
那后来为什么您自己也愿意要做传道人呢？
我没有哎。
所以这个感动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我想连续七八年我们在青海的短宣，然后就不断的累积那种爱人爱神的那种、那种一直在心里啊，所以我想是那个长时间不断的累积在心里面。因为我的师母在08年开始他就到缅甸去，那时候台湾敬信会神学院跟缅甸有一些合作，所以神学院就呼吁敬信会的教会的一些传道人到缅甸去帮助当地的传道人。
是。
所以我的师母是在08年开始进缅甸。然后他每一年去回来他都会说我一个人在机场搭飞机回来的时候那个就是有那个小小的灯泡，然后那个警察都喝着枪在我的前面走来走去这样的。他每年回来都说。所以到12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有点感动，我觉得他好像在很危险的那种环境里面。那12年我就跟他讲说，那你今年要去吗？你要去缅甸，我跟你去一趟好了。所以12年我就跟他去了缅甸。那我去了缅甸以后，我就跟他教学完了以后，我们从缅甸的北边一直到缅甸的南边，整个花了一个月时间整个走了一遍。然后走了一遍以后，我就跟我的师母说，缅甸实在是 太困难了。那因为我在青海的时候，青海的地方还有电，他们还有青稞可以吃，有土豆可以吃。可是在缅甸住的是茅草房，是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我到了缅甸的伊诺瓦底省的时候，第一个晚上我就耳朵就听不到了，就聋掉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师母讲说，我从此以后不会再到缅甸来。我说缅甸实在不是我的菜啊，不是我可以服侍的地方，我不要再到缅甸来了。
耳朵为什么会聋掉啊？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水，所以也没有旅馆，所以我们是住在老百姓的地上，家里的地上。
是。
然后他给我们洗的水呢，是雨季的时候沉的水。那我不知道嘛，因为他在浴室里面那个水是从水管里面流出来的，因为我第一次去不懂。所以我洗的时候呢，那个洗脸的时候，那个细菌从我的眼睛跑到鼻子，跑到我的耳朵，所以我的耳朵就聋掉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从此不要再到缅甸来。可是非常的奇妙，我回去不到三个礼拜，我又第二次进缅甸。
为什么？
那时候是2008年的时候呢，缅甸发生了 Nargis 的海啸，然后死了30几万人，然后他们的农作物几乎都没有种苗可以种，所以他们就到台湾来请求协助。那浸信会年会送给他们50万株的香蕉苗，可是在种香蕉之前，土地必须要肥沃，可是土地不肥沃的话，就是要用钱去买堆肥。可是很穷，没有钱可以买堆肥，所以台湾的农业使命团就有一位弟兄，他自愿要到那边就地取材，教他们当地的人怎么样可以做堆肥。
是。
可是那个地方是管制区，因为那个地方如果没有去过的人是不能去的，因为他以前是灾区。那时候的牧者他们都到各地去，在孟加拉、印度、尼泊尔，在台湾有去过的正一个洋弟兄。所以我的师母跟我讲说，牧师要你带着这个高弟兄去缅甸。我才刚回来嘛，我说我不要去。可是他就找了我们的总干事，是我一个非常尊敬的牧长，那个曾经恩牧师。曾经恩牧师给我打电话，他说杨弟兄，你可不可以带高弟兄进去？因为这个时间只有你在台湾，我不能拒绝。所以非常奇妙，我才说我不要去。三个礼拜以后，我又去了缅甸。
这个很有意思哦，而且让你拒绝不了。
是。我想神要感动你之前，他一定会让你去那个地方看，让你了解。所以当圣灵在呼召的时候，你就会有回应。
牧师，我在你的故事当中，你有提到说你怎么样清楚地领受到上帝对你的呼召，而且你还流泪祷告，然后甚至最后你竟然把你的公司结束掉。
是。我也不知道诶，我就觉得，因为故事是这样，是在2013年我第二次从缅甸回来的时候，监察院王院长他请我们经联会的总干事说，他在缅甸有一个社福机构，他需要有全职的人在那边可以负责，因为过去的时间推动的施工不是非常的理想。那我们的总干事就说他已经年纪大了，而且他需要负责的国家太多，所以他就推荐了宝琴牧师跟我。可是那时候我是没有感动的，所以我就说而且那时候我的神学院还没有毕业，所以我就说不是我的，我没有这样的感动在当时。那师母就很难拒绝，他说好，那如果王院长不断的打电话来的话，你总是要去礼貌性的去回应一下。所以我记得我在13年的时候，我到监察院去回应他，我跟他讲说对不起，我没有这样的感动，所以我没有要去，就等我去拒绝他。可是他就一直不断的跟我说这样。那早上谈了一早上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就留我吃午餐，他说我们监察院午餐是有30块，你要不要尝尝看这样子。那我想他这么样的客气就留下来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整个就不一样了。他又继续讲，那时候整个被圣灵充满。哇，我就泪流满面跪下来说，神啊，我愿意这样。
哇。
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我出来的时候，我被风一吹我都醒了，我说哇怎么办呢，公司怎么关啊，怎么会这样呢。可是在当下的时候真的是整个被圣灵充满。是。
这个太奇妙了吧。 所以后来你真的就是把公司结束掉吗？
是，所以我就请他让我把公司结束，要花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我八个月时间就把公司收了。我所以在2014年的2月我就进到缅甸长学。
这是一件很 amazing 的一件事情。
是。
牧师，您常年经营这个公司有多久的时间了？
将近30年。
当你结束它的时候，不会舍不得吗？
不会舍不得，但是会觉得哇，关于公司好麻烦，非常困难。
是。
但是神都一一的排解掉了。
嗯，
包括员工的遣散，知道
吗？
好像神都做了很奇妙的工。
当您跟员工们讲说，不好意思各位，我要去缅甸长宣了，只好结束营业，请问员工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啊？
他们其实都，我觉得是真的是圣灵充满，他们也都很感动，他们说哇，你愿意在这个年纪愿意去那样的地方，他们都蛮佩服的，而且都非常的鼓励我。
秘书后来也信耶稣了吗？
是是。
那还有其他的员工也因着看见你们夫妻两个人这么的致力于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好像也默默的被你们影响吗？
我们有一个业务，他现在也已经是传道人了。
哇哦、
嗯、
怎么带他信主的？
我想是神自己带的。
可是你们怎么在你们的公司里面跟他们分享福音的讯息呢？
也没有特别的分享，可能是从言行跟行为上可以感受得到吧。
所以很顺利的结束了公司的营业。
是
哇，然后就踏上了缅甸的长宣。
反而是日本的合伙人，因为我的公司都是跟日本一起合资，那日本的合资的人都还跟我讲说，哇，我好羡慕你啊，到这个年纪啊，你还可以选择做你喜欢的事情。他们反而是这样说的。所以反正是意思就是说，他们虽然是公司的负责人，但是没有办法去做他想做的事， 因为被周遭的整个事情都捆绑着，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一次我跟他道歉，我说很抱歉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要把公司结束掉。他们反而安慰我，他跟我说哇，我们实在很羡慕你，所以我觉得蛮感动。这个都是圣灵的工作，
是
不然的话，其实他们是会责怪我的，因为大家是合资的公司。从回应的呼召到把公司结束，有大概将近八个月的时间。那个过程是其实是担心害怕的，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想的都是会觉得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过了八个月以后，好像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啊。然后接着就马上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就跟带着我们就进缅甸了，然后把我们留在那里了。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根本没有时间去想。然后在缅北的第一晚上半夜醒来，因为那时候都停电嘛，六点睡觉，半夜两点醒来说哇，我怎么睡在这里啊？
对呀、啊，你当下会不会觉得好奇妙哦？这一切的过程
是就是非常的按部就班，然后都没有空余的时间，就像一气呵成。
牧师，这一切是不是真的超乎所求所想？一定不是你过去会计划的人生。
是，觉得是回头看，真的都是神的恩典。
你以前小时候或者在经商的过程，那时候你对人生的计划跟期待是怎么样的？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因为一直都是很顺遂嘛，不管是工作也好，反正就是日子就是这么过啊，反正就是过得非常的快乐，那也没有什么想法。
对，信了耶稣之后发现人生好精彩哦。
是，感谢耶稣让我们的第二人生开始有意义。
可是公司结束掉，两位会不会担心经济啊？
也没有担心过诶。
为什么呢？这个我要听听宝琴师母的分享。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飞鸟不种不收，神好天父都要养活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牧师不是很担心，但是他后来想，哇，那我们以后怎么办？我说不会怎么办，因为就看着办，上帝会办，我们不用吧，就是顺服上帝就会办成我们的事哦。那我是他在读书的时候都74年都没有在做事，我说你不用做事，你就好好读书，好好经历神。然后说他生意呢，我说你过去做了已经30-40年的生意也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也不用担心你现在不做事情，我说不会饿死了，一定会越来越丰富啊。那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对物质的生活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简朴的，然后我们也不会担心这个明天要吃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是够用的。换句话说，经济对我们来讲都不是我们眼前的困扰，也从来没有困扰过，因为生活就是很简单我们生活非常简单。那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我很开心，我真的好像中了比1000万的还有价值有意义的，就是我知道牧师他归向神的时候，神就会用他，神就会让他成为那更有质量的人，然后他所做的事会比以前的更丰盛，更有意义有价值。过去做的事是让自己吃好的穿好的让自己好像几乎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要去打高尔夫球，就是只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信耶稣以后，他的生命不一样，他知道他留下来不是为了打高尔夫球，他留下来就是为了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而让更多人能够归向耶稣，因为觉得这是生命最有意义有价值有盼望的地方。所以经济对我们来讲都不是我们在乎的事，到现在为止神还是依然的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我们感谢主。
不但如此，我们在下一集节目当中呢，还要请牧师师母聊一聊你们在缅甸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哦，办教育啊，然后办台商团契，然后协助年轻人创业等等等等，哇，真的是超乎人的所求所想。刚刚牧师有提到说，当你跟日本这边的合伙结束的时候呢，他说哇，你这个年纪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真的很棒。我蛮想问牧师的，您那时候是几岁啊？
我是60年蒙召，
六十岁的时候，
是
那牧师，我能够问您现在是几岁吗？
六十七，
六十七，
进入六十七，
哇，好棒哦！还是继续的在这个宣教的旅程当中不遗余力。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杨思娟牧师和黄宝琴牧师。那么他们呢是在缅甸呢长期宣教的宣教士。我们在下一集节目当中会邀请他们更多的来分享他们的宣教的故事。他们在这个缅甸宣教的过程里面，他们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他们和当地的居民怎么样去建立那个深刻的关系，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听见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所以邀请你呢继续的来收听云彩飞扬。那今天先谢谢两位，
谢谢。
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已经透过牧师师母的授权呢，我们已经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你想要来索取今天的见证 CD， 可以跟英如联络。我们有一个这个课程叫做救恩圣经函授课程，你也可以来上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那我们的电话是 02754-1144， 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也可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透过微信加入我们的好友，以及下载我们的 APP，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来收听云彩飞扬节目哦。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主已经动美好的工，在我身上有美好的工。主已经将美好带进我们生命中，你我已与众不同。
生命里能有诸多美好，一种简单快乐的需要，求主让我能常见你的笑，说你找我原本就已很美妙。哦，天上的云和小鸟，远方的山，眼前的青草，大树都常有你对我的好，祝你的功在我身上是美妙。青草，大树都常有你对我的好，祝你的功在我身上是美妙。常见你的笑，说你找我原本就已很美丽。